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河北张玉梅等四人被网判3年半至5年，辽宁董梅被网判2年入冤狱，河北邯郸市魏县国保大队大队长赵凯的罪恶簿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法轮功学员张玉梅、刘俊、陈凤清、曹玉莲等四人被中共警察非法关押构陷至今1年半。2021年6月30日，张玉梅等四人被非法判刑3年半至5年，并都被勒索罚款。赤城县样田乡法轮功学员张玉梅、刘俊、陈凤清、曹玉莲、许燕飞2020年2月13日晚上到本县次营子乡发放真相资料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，遭到乡政府与乡派出所人员绑架抄家。警察编造的构陷他们的案子，由赤城县检察院提交到宣化县检察院。宣化县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，不够起诉条件，曾2次退卷。赤城县公安局不死心，伙同赤城县检察院将构陷案卷3次提交到宣化县检察院。2020年12月15日，张玉梅、刘俊、陈凤清、曹玉莲在张家口市宣化县法院被非法开庭。在开庭期间，本人和聘请的律师根据宪法与法规都做了无罪陈述与辩护，最后法官对他们的陈述与辩护给予不采纳、不支持、不按照法律裁决，从而对他们进行了冤判。张玉梅被网判5年，勒索罚款20000元，刘俊、陈凤清都被网判4年6个月，勒索罚款1.5万元，曹玉莲被网判3年6个月，勒索罚款10000元。面对非法判刑，他们准备上诉控告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沈阳市51岁的法轮功学员董梅女士被法院网判2年，于2021年7月1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，现在被关在所谓的矫治大队强制洗脑，不让家人接见。董梅在单位是会计，为人善良，乐于助人。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，多年的皮肤病好了，为人更加善良了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董梅曾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、劳教所，遭受电棍、电头等酷刑折磨。2001年，董梅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，被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劳教2年。在沈阳市龙山教养院被人毒打，脸被打变了形。董梅因为坚持不放弃信仰，打手们将她摁在地上，揪住头发撞水泥地，拽着胳膊在地上拖来拖去，董梅脚被磨破，踝骨外露。2019年12月4日，董梅又被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，后被沈河区法院网判2年。现已被劫持到了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据明慧网报道，1999年7月中共与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公检法正法委610相互勾结，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、非法判刑、非法劳教、非法关押、酷刑虐杀，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以达到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。他们使用酷刑包括毒打、熬鹰、电击、死铐、罚跪、罚站、死人床、奴役、灌食等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摧残。魏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赵凯，原任派出所所长，因迫害法轮功心狠手辣，被中共提拔为公安局政保科科长、国保大队大队长。赵凯是魏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组织、执行和直接打手之一。赵凯任职期间，在中共邪党市县610政法委的唆使下，残酷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功修炼者，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魏县至少有高卫民、魏勇、张秀梅、张俊和、赵淑梅、窦和军、常陆军、宋香堂、崔和香、刘东岳、范双芬1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至少有11人被酷刑摧残，16人被非法判刑，44人被非法劳教，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家人现金近100万元。赵凯多年来追随江氏集团破坏大法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已构成了对大法的严重犯罪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节庆活动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2021年7月的美国独立日周末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芝加哥西北郊帕拉坦市的家乡节庆活动，向当地居民介绍功法，并讲述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。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布置了法轮大法简介和大法红传世界的展板，还有传单和小册子，学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功法，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并询问更多详情。有的居民已经对法轮功有一定了解，有的知道迫害真相，有的看过神韵演出，也有的人是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功。不少人对功法感兴趣，想要学，并拿了郊区练功点的信息。住在较远的居民则对网上免费教功感兴趣。一位老人接过传单后告诉学员，他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共产主义对全世界的渗透，他们想把美国变成像中国那样。他对法轮功学员说，你们做的事是对的，请坚持下去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16万。
下面请听修炼原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，信师信法，柳暗花明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日。在我的家里，我和丈夫以及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修炼大法。2020年对于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因为在那段时间里，在我和家人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在此写出自己实修的过程。第一部分，遭绑架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清理》中说，关键是大家要多学法，多学法自然就会有正念，在正实法中自然就会在法上做事，路才会走正。师父在经文《北美巡回讲法》中说，学好法对每个大法弟子是至关重要的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》至印度首届法会中说，学好法，多学法，经常学法，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师父反复强调让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可是我却没有重视学法，每天学法时间短，而且是经常犯困走神，做事时却精神十足，每天上网下载打印和装订真相资料。2020年过年前的一个多星期，几乎每天和同修赶集讲真相劝三退， 忙得不亦乐乎，然而过程中却忘了修自己，导致人心泛起，闲暇的时候甚至想在过年期间去南方旅游，不断地上网查询，把导游的电话号码都储存好了，就差电话联系了。结果在过年前最后一次做真相时，我和儿子遭绑架，非法拘留。过年期间，我和儿子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16天，给当地正实法救众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，也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，也让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不明真相的世人造了业。在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，自己的怕心和负面思维都很重，痛定思痛，我感觉自己学法太少了，我决定开始背法，但是干扰很大，心烦，坐不住，背法的速度也很缓慢，我就不断地坚持着。随着学法深入，怕被迫害的心和负面思维逐渐小了，我也意识到，原来我把一些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当成了自己。通过背法，我强烈地意识到，以前我所思所想和所做的好像都是为了自己，都是为私的，都是为了证实自我，执着自我，只愿听好听的话和奉承我的话，对待周围的人，尤其是我的家人，没有包容，没有慈悲和善念，遇到矛盾时，听到不同意见时，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承受能力，只顾义正辞严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，好像对的都是自己，错的都是别人。而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教导我们的是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，首先考虑考虑别人，然后再想自己，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，这就是在去思，就能去掉我。第二部分，面对情的考验。一，面对丈夫。丈夫一直是待修不修的状态，几乎都是我拽着他学法，有时还很不情愿，跟儿子埋怨我，练功也不坚持，怕吃苦，有时只打打坐，也很少发正念。面对我10年前和2020年过年期间这两次被绑架、抄家和拘留，他怕心很重，没有正念，到处藏我的东西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东西拿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，花钱找人走后门。他越这样，邪恶因素就越操控恶警吓唬他、迫害他，他心里压力很大，从我最近这次被绑架就开始不学法了。他逐渐感到身体虚弱，精神不太正常了，几次跟我谈起轻生的话题。在2020年7月份去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他患了轻度抑郁症。他开始吃药治疗，因为药物的副作用，他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经常是像一滩泥似的躺在沙发上。在单位他也不能干活了，领导照顾他，什么也不让他干，同事们面对整天发呆的他都议论纷纷，看笑话，说他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才导致他这样的。幸亏丈夫单位有一位同修，才避免了更大的负面影响。面对有时理智不清、胡言乱语的丈夫，面对他80多岁父母和他的三个哥哥嫂嫂，再加上面对我的弟弟妹妹们，我的心理压力很大。我妹妹和妹夫甚至专程来我们家，建议我丈夫去精神病院住院治疗。有的同修也是这个想法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学法不静心，更没有了正念，练功也跟不上，人心都起来了，尤其是对丈夫的情。有时接送丈夫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恐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他。真相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中讲的， 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、所缠、所磨，抓其情思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，悔已晚也。通过不断的加强学法和同修的简短交流，我逐渐认识到，这是旧势力通过操控丈夫言行表演给我看，来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冲着我的人心和执着来的，他说的什么轻生的话都不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。识破了旧势力的阴谋和伎俩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除了干好家务，照顾好丈夫，我就尽量多学法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迫害。我不再执着丈夫每天去不去上班，影响不影响工资，也不再执着丈夫是否去医院，更不再执着丈夫的表现了。一切随其自然，我就修我自己，我就相信师父会给我和我的家人最好的安排。有时间我就对着他明白的一面，在心里叫着他的名字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也经常跟我说，这是旧势力对他的迫害。逐渐的，我的心里轻松了，正念强了，我变了，我丈夫也变了，而且改变得很快。现在他已经完全正常了。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，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。你害怕的时候，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，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，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，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。在讲真相中，在证实法中，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，调整调整自己，用正念来思考问题，可能会相当管用。二，儿子找工作。儿子即将毕业，正在找工作。也许是因为我太执着儿子的这份工作，所以旧势力干扰很大，拼命阻挡。第一次在六月份，临时的一个招聘单位通知我儿子去上班。当我儿子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开具所谓的什么政审证明时，派出所以此为借口说来我家看看。结果他们不但没给我儿子开具证明，反而对我儿子威逼恐吓，然后对我们进行非法抄家，并把我劫持到派出所，非法扣押我两个多小时。丈夫想通过常人的关系解决问题，但是我和儿子不同意，我们要放下对这个工作的执着，完全服从师父的安排。儿子以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为借口，向招聘单位请假。结果大约九天之后，儿子所就读的学校给开具了证明，并给快递过来。本来半天就可以办妥的事，却用了一个多星期。因为疫情，儿子不能亲自到校，只能求助于他的导师。他的导师又指派了一个学生专门办理此事。据说因为各种原因，费了很多周折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加持的结果，否则这个证明是开不成的。在这一个多星期里，在另外的空间不知是怎样的正邪大战。2020年8月下旬，儿子去上班，结果在高速口检查身份证的时候，把我儿子给截回。我的人心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很难受，也想通过常人的办法解决通融，让我儿子通过高速口，但是行不通。既没解决问题，又给常人亲戚添了麻烦，我儿子只好又请了两天假。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，我想，如果儿子的工作是师父安排的，那么谁也阻挡不了，干扰不了。当我放下人心和执着的时候，师父就化解了这一难。电话我给大巴车司机打电话，实话实说，问他身份证不能通过高速口怎么办。司机告诉我们两个时间点，就这样非常巧妙非常顺利地解决了看似非常棘手的难题，真是放下人心，柳暗花明。第三部分，去掉不平衡的心和妒忌心。在工作单位，在同事们当中，我差不多是年龄最大的， 但是领导安排工作却经常给我最多的，工作量大而且不好干，年龄比我小的同事干我一半的活，和我同龄的同事也早已退离干活的第一线，在辅助部门干一些清闲的活了。我虽然干活多，但是评职称却一直没有我，因此不平衡的心和妒忌心经常冒出来搅扰我，有时反应的还很厉害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想我应该提高心性了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自己。因此当今年宣布人事安排时，我心里比较平静地接受了，但是没有做到坦然和愉快地接受，因此就有同事不断地在我耳边为我鸣不平，让我去找领导评理，让我去闹。我有时心里就把握不住，虽然我不去真的找领导，但是我也会经常附和着同事说几句风凉话，有时看见领导也不是很自然，心里有点堵。尤其是最近这一次，又有两个同事为我愤愤不平，并提醒我必须在退休前两年评上高级职称，否则就没有聘的机会了。我又动心了，而且心闹腾的还很厉害。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。哦，原来我还有求名求利的心，而且还非常严重。我以为自己早已看淡了名利，没有这颗心了，原来不是没有，而是被隐藏起来，今天蹦出来干扰我了。中午回到家里，我集中精力念诵灭掉求名求利的心100遍，然后心里平静了。晚上打开明慧网，看见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《小和尚和大和尚》，看完之后我乐了，我所遇到的这些事不都是好事吗？这不是让我当小和尚吗？这不是让我提高的大好机会吗？我应该乐呵呵地接受，我应该在内心深处感谢领导才对啊，怎么还觉得自己委屈呢？通过这几天不断的背法，我逐渐意识到我必须彻底铲除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了，把所谓的坏事变成好事，提高自己，修炼自己。因为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，带着业债，带着执着圆满，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。我以为自己修得不好，人心太多，没有什么可写的，但是动笔后，我感觉写稿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增强正念和信师信法的过程。在上网查询和学习师父的一些相关讲法的过程中，我感到自己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被师父拿掉了，心里很轻松。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总经理对我说：不要怕，大胆干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日。我以前在管理部门工作，来我们单位办业务的，南来北往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为了开创讲真相环境，我就先给部门经理讲，也经常送他大法真相看，我还给他家安上接收器看新唐人。经理明白真相后，他经常和单位职工说，咱们都叫共产党骗了，什么半夜鸡叫刘文彩、邱少云的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禁编故事骗人。有朋友来找他，他还经常到办公室来叫我，你去和他说说，意思是叫我和他的朋友讲真相三退。平时在班上，只要看到谁闲着，我就赶紧递上一本真相小册子，每年下来明慧台历都分给同事，每人桌上都摆上一份，
来消费的人很多也因此而明白了真相。有一次，当地公安到我单位来办案，发现了真相台历，大吃一惊说，你们对外的业务窗口每天面对这么多人，怎么能摆这个？他说着就要拿走。这时我的同事小袁站起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，谁敢动？这是我们花钱买的，谁也不准拿。结果他们真的没敢动，大家还是一直摆在办公桌上。当时我不在现场，回来小袁和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我听后很感动也很高兴。小袁的正义举动得到了福报，他升任了我们部门的副经理。一次我写了一封给单位领导讲真相的公开信，同事们都在传着看，结果有个科长拿着这封信直接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去告我的状。总经理看完信就打电话让我到他的办公室。当我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，他笑着对我说，你就是某某某，这么年轻，这么帅，以前只知其名不知其人，今天对上号了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找我，我的手机一天24小时为你开机，不要怕，大胆干。总经理的话无疑是对我的鼓励，当时告我的人还在场，听到老总这样说，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去了。经历这一次事情后，也加强了我讲真相的信心，于是这里成了我讲真相的场所。天南海北的人只要经过我这里，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顺利地做着救人的事。后来我被迫害，原来找我办业务的客户再去找我时，几次都没看到我，这个人就问办公室的人，你们这里那个最好的人哪里去了？其实那些客户大部分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三退了。时隔多年，我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了。一次妻子偶遇我原来的几个客户，他们说起了我，妻子当然没提我是她的丈夫。其中一人说，那人可好了，他单位里所有的办业务的人就他最好，这人从不收礼，请客也不去，办事还公正，我们遇到难题时他还忙前忙后帮着我们解决，这样的好人现在太难找了。2018年我们夫妻被绑架，妻子被非法关押到当地派出所，我则由警察劫持到楼上强行抄家，有一人录像，其余人在我家到处乱翻，我被两个警察左右架着不准动。当他们要摘师父的法像时，我拼命地挣脱了他们，对警察们大声制止，不许动我师父的法像，那是我的命，你们都站那儿等着，我要给我师父磕头。就这样，我当着一群警察的面给师父磕了九个头，他们当时都被我的举动镇住了，真的没敢动师父的法像。当晚我被劫持到派出所，随后又到医院强行体检，然后送去看守所，那里的御医说，不合格不收，得再检查一次。当时我没有悟到是师父点化，也没有及时向内找，立刻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，结果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他们硬把我关进了看守所，妻子回家了。我被关到过度监视待了两三天，给里面的四个犯人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后来又转到另一监室被非法关押近一个月。我牢记师父的话，在哪里都要讲真相救人，我就利用一切机会给监室的犯人讲真相。监室里有两个牢头，一个是正牢头 A, 是个杀人犯，另一个是副牢头 B, 是诈骗犯。牢房内20多个犯人对他俩都很惧怕，什么都听他俩的。我就先从副牢头 B 开始讲，他已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，瞅机会我就跟他讲，共产邪党历次搞运动，害死了我们中国同胞8000万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出售，丧尽天良。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教人修心向善，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共产邪党对老百姓坏事做尽，现在天怒人怨，所以老天要灭这个邪党，谁加入过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到时会跟着这个邪党一起被淘汰。牢头 B 很愿意听我讲，做了三退，他非常赞同我说的邪党这个词， 过后他也和我一起说邪党如何如何。这样我先给他讲明白了，再给别人讲，他也就不会阻拦我。老头 A 也知道我在讲法轮功真相，他也一直在听着，但从没阻止我，还一路给我开绿灯。在休息时间到阳台放风时，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好几个犯人也跟着我一起喊。 A 老头听到从不阻止，虽然我没直接给 A 讲，但我知道我给别人讲时他都听明白了，只差还没给他三退。因 A 和 B 都不反对我讲真相，这样所有犯人很顺利的都做了三退。当所有犯人都听明白真相后，为了表示祝贺，我自己一次买了三份苹果，一份大概五斤。我说大家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我们庆贺一下。老头 A 也高兴地对所有犯人说，这是法轮功给我们买的苹果，大家可不要忘了法轮功，我们都得感谢法轮功，大家要记住他说的话。一个杀人犯竟说出这样的话，当时那场面真的很感动人。我感动世人明白真相后为自己做出的正确抉择。就在我被关进去20天的时候，本是杀人犯的 A 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喊53号收拾东西，这可把他吓坏了，他以为自己要被枪决了，忙隔着窗户问来人收拾东西干什么。那人说回家，他那个高兴呀。其实他们兄弟两个当作死刑犯在里边已被关押了2年多，案子已到法院， A 本以为很快就判死刑，万万没想到突然有了这样天大的转机。听其他犯人说过他的案情， A 兄弟俩因和别人争市场打架，把对方给杀死了，结果兄弟俩都被当作死刑犯关押，哥俩家人想拿钱来换他俩的命，要用钱去摆平，可被害的家人说什么也不干，非得用他们的命来偿还不可。现在被害家人突然答应只和 A 家达成协议可以用钱摆平了，但声称绝不放过他的哥哥。 A 的结局让全监室的人都很震惊，我知道这是因为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后支持大法，师父给他善解了怨缘。听说他要走了，这时我想起还没给他三退呢，赶紧跑过去叫他三退，他毫不犹豫爽快地答应了。自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，我弟也经历了封村、封镇、封小区，直到5月份才解封。我弟同修认识到，留给众生得救的机会不多了，在有限的时间内叫更多的众生了解疫情真相才能得救，大面积发真相材料是个好办法。于是我和同修们配合，开始大面积的发真相材料救人。城市里监控多，有的同修有顾虑，我就以城市小区为主，发放时尽量一户不落。高层楼电梯里都有监控，为了安全就得爬楼梯，提着一大袋真相材料三伏天里爬上30多层的高楼，已是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。在发放的过程中也经常碰到人，有一次我提着一大袋资料往楼上爬，爬到22层时已汗流浃背，这时被刚出来的一个男的看到了，这人用怀疑的口气问，这么大热天的怎么不坐电梯？我镇定地说，我愿意爬楼梯锻炼身体，大的小区我都得去发10多次，虽然衣服每次都被汗水湿透，但我心中从来都没觉得累过。20多年一路走来，我也深深地知道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更走不到今天。如今天象巨变，救度众生绝不放松，感谢伟大的师尊对弟子20多年来的慈悲保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向内找后儿媳妇转变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。以前我去儿子住在市里的家看孙子， 看到厨灶上总是像摆摊似的乱七八糟，而且只要我一到那儿，儿媳就不做饭了，都得我干。为了圆融婆媳关系，儿子总是说，妈，我想吃您炸的汉堡了，或说，妈，我想吃您炒的酸菜了。我心里知道，因为我儿子从来不挑食，儿媳不想做饭才是真的。我每次都是强忍着，心里还怨儿子。啊，你怕娶不上媳妇吗？他对你妈都这样，你还不敢说句公道话，真完蛋。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我的心里一直觉得很委屈。一，转变观念，提高心性。又一次去儿子那里时，我一看，厨房更乱了，灶台上还不如往常了，满是锅碗勺盆筷子不算，地面上散着挂面水果青菜，无处下脚。我心里真是堵得慌。我没告诉他们收拾厨房之前还不是经常这样。我心里就想，这是针对我这样做的，真够呛。我真想发火闹腾一顿以解心头之气。这时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我把这一切当作是师尊给我出的考试题，我先找自己的执着心，找到了自命清高的心、显示心、争强好胜的心、怨恨心、委屈心、不平衡的心。我决心去掉这些人心执着，不再把儿媳看得那么不好。我把儿子媳妇当作众生，他们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呢。我做好了，他们才能认识到法轮大法好，从而被法轮大法救度。我跟儿媳孙子打完招呼，立即进厨房收拾，然后高高兴兴地做了晚饭。待了两天，我就回家了。一路上我想，以后我再去儿子那里，就把厨房当作是我修炼的场所，在那里有我要修去的人心，那是我提高心性的好地方。我当一个修炼中的小和尚。因为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越最后越精进中说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、消除罪过、净化人体、提高思想境界、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二，儿媳妇的态度改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年前我又去了一趟市里，事先我打电话告诉了儿子，一进屋我看到儿媳在厨房做饭呢。我跟儿子孙子打完了招呼，就习惯性的要进厨房。儿媳笑着说，妈，不用您进来了，米饭做好了，再炒两个菜咱们就吃饭了，您就先跟您孙子玩一会儿吧，您孙子也想您了。这时孙子说，奶奶不要做饭，跟我玩，用手拉着我就往客厅跑。晚上孙子跟我一起睡的觉。第二天早上孙子还没醒，我就起床去洗漱，然后我进厨房要做饭， 刚围好围裙，孙子就跑进厨房，在我身后用小手解围裙。我说，哎，孙子，你干啥呀？孙子说，不要奶奶做饭，我要妈妈做饭。这时儿子儿媳也起床了，儿媳高兴地说，妈，您就跟您孙子玩吧，我来做饭。这时围裙带也解开了，我就对孙子说，你妈妈不是总给你们做饭吗？奶奶来了，让你妈妈也休息一会儿呀，好吗？孙子说，不要不要，我要妈妈做饭。我问，为什么呀？孙子调皮地说，因为你是我奶奶，拉着我的手就直奔客厅去玩了。吃饭时，儿媳先给我倒了一杯可乐，让孙子分东西吃的时候，他总是给我多一点。我问孙子，为什么要给我多的呀？孙子说，因为你是爸爸的妈妈，是我的奶奶，这是妈妈说的。儿媳对儿子说，哎，我的舅妈要是像妈这样多好啊。她舅妈常年出外打工不回家，儿媳是姥姥带到九岁的，对姥姥的身心健康很担心。儿媳还说，妈，我姥姥常夸您真好啊，叫我好好对待您呢。实修向内找真好，吃苦过后就是甘甜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，谢谢师尊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上升华，项目中成熟》，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在媒体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。1997年我母亲在中国大陆得法，顺带着我也得法。2002年我和母亲移民来到美国和父亲团聚。2006年在同修的介绍下我加入新唐人，当时还在上学，所以是以义工的形式每个星期固定来台里帮忙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父亲没有修炼，对我有很高的期待，加上有养家的压力，以及当时台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好，我从没想过要在电视台做全职工作。不过这并不影响其他同事对我的期盼，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早点转做全职。2013年初，我参与的节目协调人告诉我，为了让我留下，他和好几位主管讨论之后，帮我争取到有限的全职名额，但前提是要做满3个月的实习生。我回家和父母说了情况，母亲一向都很支持我，但父亲非常生气，觉得我在台里做了7年义工，没拿过一分钱，转成全职还要再无偿做3个月，工资又不高，不同意我换工作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有点不高兴，但一想到协调人和主管为了我的事费心费力那么久，尤其是大家期盼的眼神，让我始终难以拒绝。虽然和父亲吵了一架，但我还是如愿地加入新唐人，成为一名正式员工。3个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，一想到5月底实习期结束就可以拿工资，幻想着父亲对我的认可，觉得一切都很美好。5月法会当天，电视台管理层人事变动，一个星期之后，节目协调人告诉我整个团队解散，他要回去他原来住的国家，我被安排去了一个新的部门，一切从零开始。记得我当时问他，从零开始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在新的部门再做3个月的实习，之前的保证都无效了。下班后，我平静地离开公司，平静地坐上地铁。我开始盘算离家出走需要带多少钱、多少衣服， 要去找哪个同修合住一阵子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父亲知道我又要做三个月的实习生，会有多生气。回家看着父母亲的背影，我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一连几天，我努力地保持镇定，但眼看月底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又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和说辞，一直拖到月底那晚，不得不和父母摊牌。父亲的反应不出意外，母亲的反应也不出意外，一个暴跳如雷，一个平静如常。父亲要我赶紧找新工作，不要再浪费时间。母亲这次让我自己做决定，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早上出门前和回家后，父亲不停地问我有没有辞职，有没有找新工作。我知道我想在电视台做，但不知道如何说服他。每次谈话的结果就是大吵一架，互相看不顺眼。为了躲避父亲，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早上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。平时还好，到了周末我也不敢待在家里，就怕被父亲看见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我请母亲去帮我说服父亲，但他说这是我要过的关，不能回避。一天深夜回家，我站在门外，听见父亲对母亲说，你看看这孩子，天天像做贼一样，就怕被我抓到。那个当下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。我恨自己怎么这么没用，连自己的家也不敢回，一点儿也不像大法弟子。哭着哭着，突然间有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堂堂正正的修炼。好像一下子给了我勇气。我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，父亲看到我哭得稀里哗啦，也被吓了一跳，忘了问我工作的事。累积的压力和修炼的瓶颈让我身心疲惫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也睡不着，干脆起来学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我讲多少，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。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，走到最后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。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，会有困难，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。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、社会、亲朋好友，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，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，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，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。你能冲破这一切，你就能够走向神。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能够坚定自己，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，那才真的是了不起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当初的基点和心态都不纯。加入电视台的部分原因是人情，没有理解和认识到媒体项目在助师正法中的重要性。二是各种执着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、攀比心、正视自我的心。和我同一时间加入媒体，甚至比我晚加入的同事早就拿到工资了，而我还没拿到。当听到和我同一部门的同事资质和我一样，但工资比我高时，妒忌心又冒出来了。被父亲责骂时，觉得委屈的同时，又开始埋怨协调人的不负责。三是怕心和私心。想想每次和父亲的交流，都是以我个人的想法去强加于人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。在我看来，父亲晚上等我回家是为了抓我的漏，但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，是在等女儿回家，不放心我的安全。当我把每一件事情从我的角度和他的角度交叉对比之后，发现我还不如一个常人，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，而我的出发点是证实我自己。四是矛盾来了，总想绕着弯走，正念不足，学法不深，是我的一大漏洞。既然找到了执着，那就放下心来，踏踏实实地修自己。过了几天，我和父亲再次面对面谈话，我怕自己一冲动又乱发脾气， 心里一直默念着真善神。谈话结果当然是比之前好，父亲对我多了一份理解，而我对正念正行有了更深的体会。从2013年加入中文新闻部到2019年转到另一个部门，父亲一直是我最忠实的观众，每天准时收看新闻不说，还经常给我反馈。每天的新闻都有固定的条数，那天要是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或是少了一条，他都会第一时间问我是不是没上班。这些年来，父亲慢慢地从回避我的工作单位，到向亲朋好友炫耀新唐人的品牌，向邻居推广新唐人频道，甚至是和朋友讲真相，让我时时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伟大慈悲。第一部分，修取安逸心，提高专业技能。在新闻部工作过的同事都知道，每天赶出来的新闻如果能顺利播出，回家基本都是半瘫痪状态。电视新闻不同于平面报纸，从写稿、翻译、审稿、配音、找画面、视频剪辑到输出上传，每一个环节都牵扯大量的人力和精力。我在中文部从编译做起，每天主编给的选题不定，常常是看当天的新闻热度来找话题。除了平时关注时事议题，保持自我成长，不断积累职场竞争力，是每一个新闻人必备的条件。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点我的体会。我的前主管有一次找我谈话，他花了10分钟和我说明，希望我能在工作之余接受一项新的挑战，学习一些新的技术。我花了30分钟和他解释我平时的工作量和时间限制，婉拒他的安排。谈话结束，他打开门送我出来。就在我暗自庆幸推掉一项重担后，我的先生同修正好路过，喊了我主管的名字说，我太太回家都在看韩剧，你要给她多排一点工作。当时他说得很大声，办公室前后三排的同事听见后低头猛笑。一股无名之火从我的脚底窜到头顶，我看着他无语。回家后我单方面开始冷战，先生看我没发火，还以为我比以前好，至少守住了心性。但我想的是，在他道歉之前，不会和他说话。第二天，主管又找我，让我好好考虑之前的安排。碍于面子，我答应接受，但心里挥之不去的是，先生的话让我丢了面子。其实，一个人冷战也很累，尤其是对方没意识的情况下，更显得我无理取闹。回家一边做研究一边生气，气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去找他讨个说法。他看我一脸怒火，和我说先一起学法，学完法再谈。等学完法，我的气也没那么大了，他开始和我从法理上交流。我承认平时在家会看电视，从一开始的看看别人怎么做新闻，到慢慢的变成看韩剧。他说我一句，我总有外力去回他。说到最后他笑了，我也笑了，找到这么多执着心还不高兴吗？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，不去想自己，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。实修就是要提高心性，转变观念，用师父的法，修炼的力来约束自己。第三天，我主动去找主管，和他道歉，并交流了我向内找挖出的执着心，其中最大的是安逸心，不想吃苦，不想付出，而且怕自己做不好，降低了在主管心中的好印象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，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。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，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，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主管也和我交流了他在媒体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经验。我们很多人刚加入媒体的时候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， 和常人媒体比，我们已经差了一截。想要达到行业的标准，在工作之余去学习，提高专业技能，必不可少。做到世界第一不是喊口号，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努力，才能看到成效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每天回家不管多忙，一定要花时间分析研究一条当天主流媒体的报道，从写稿架构到画面呈现，通常一条新闻要看十几遍才能摸索出要领。看的时间久了，也就知道哪家的画面拍得好，什么样的故事能打动人心。主管看到我的改变后，每个星期特别找一个时间一对一教我写作和做新闻案例分析，帮助我提高得更快。尽管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忙碌，但想到能有这么珍贵的学习机会，除了感谢那位主管的细心培育，更感谢师傅的精心安排。第二部分，扩大容量，圆融整体。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，对修炼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被推着向前走，刚刚提高一点儿，马上就又有新的要求，只是提高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要求。从2017年起，电视台开始大力发展英语新唐人。2019年，我从中文部被调到英文部，一切又是从零开始，但这次不是工资变零，而是重新做起。三个月后，因团队人员的调动，主管找到我，让我接手一档新闻。虽然有在中文部的工作经验，但在还没完全熟悉环境的情况下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。在和主管商量的时候，我本能的又想推脱，但话到了嘴边变成了那我来试试吧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，可能是我明白的那面之道，责任重大。新的环境，新的团队，新的同事，新的挑战，连每天出的错也都是新的，没有范例可循。在中文团队积累的新闻直播经验让我很快上手，同时也面临一个管理的问题，但在管理之前，其实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以前自己单枪匹马的做新闻，能保证不出错，现在做了制作人，要对整档新闻所有出现的问题负责。记者上传新闻格式出错，主播在播出的空档吃巧克力，配音念错了字，图编找错了画面等等，以前和我没关系的事，现在都归属我的责任范围。如果哪天碰上有成员突然请假，或是某个环节有突发情况，那瞬间要变成万能胶去补漏。有一次有个同修问我，怎么很少看到我生气或是发火，我和他说，有时候也想发火，但眼看着快要直播了，也没时间发火，等新闻顺利播出后，火也没了。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遇到问题，首先想想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心，又有什么执着心翻出来了。概括地说，团队的运作、管理的好坏，都是我们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。唯有在修炼中不断精进，才能跟上正法进程。今年是我加入新唐人的第15年，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回忆和感想。感谢师父给予弟子参与媒体工作的机会，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成就师父要的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兑现弟子的誓约。谢谢尊敬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